国家怎样靠部分地则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他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他们而发展起来。同时，受这些国家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关于这一切，至少是它的初始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已有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所要补充的多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12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12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在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塞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经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之外，还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脱离腓尼斯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坎居民之手。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杂聚起来，在胞族和部地区之内，已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像雅典人的人民议事会或巴塞勒斯请示。但是那些居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因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的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